11月9日，祝圣拉特朗大殿庆日，庆祝圣殿的真谛。恭读圣若望福音第二章13-22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殿院里，他发现了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签庄上兑换银钱的人，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从殿院里都赶出去，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给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记载的，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的话。犹太人便追问他说，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就说，这座圣殿建筑了46年，你在三天之内就会重建起来吗？但耶稣所提的圣殿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曾说过这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今天是纪念拉特朗大殿的庆堂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看呢，我们教会的历史也就是建立圣堂的历史。每一座教堂的落成啊，都象征着基督信仰的落成，所以庆祝教堂圣殿就是庆祝我们的信仰。今天11月9日是纪念拉特朗大殿的建成日，庆祝我们今天还有这个礼节，今天我们教会还有这个传统，就是你看建立了圣堂之后，要主教一般的是去庆堂，其实就是庆礼拉特朗大殿的意义都在这里。这是纪念拉特朗大殿的这个纪念呢，是纪念教会初期那一段可歌可泣刻骨铭心的岁月。拉特朗大殿啊，是因为教会在经历了300年的大教难之后，终于获得了胜利，争取到了信仰自由，所以这拉特朗大殿的建成庆堂象征着教难过去了，自由有了，教友们可以获得自由，可以完全自由的侍奉天主了，所以也象征着信仰的自由的圆满胜利。所以啊，我们今天就从这个信仰自由来默想一下我们的信仰史和建立圣堂的史。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争取自由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源自以色列子民的信仰，以色列子民的信仰最初就是从争取自由开始的。这份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求一块自由的土地，在那里可以自由的朝拜天主。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摆脱埃及法郎的控制，就是基督徒信仰自由的一个最初的典型。那么为何梅瑟非要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呢？非要到旷野去朝拜天主呢？因为当时埃及地已经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旷野代表着自由，所以争取这块地方就是争取信仰自由的权利。咱们今天也是一样，教会不断的啊，向政府邀请啊，归还我们的教产教堂，或者批准我们啊，建立敬礼天主的地方，建立教堂，这都是信仰自由的意思。它的源头就在以色列子民信仰中。其实不光是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全国际信仰宣言，每个人有信仰的自由。咱们中国的宪法也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信仰的自由。那么信仰的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我只要信仰可以给我一个地方让我实现我的信仰自由。所以啊， 脱离这个埃及，就是要争取一份信仰。另外呢，脱离埃及法郎的手是不容易的，意思是说信仰自由的获得是不容易的。这里面呀，有政治、经济、文化复杂的因素，还有咱们人性的各种因素，就是那只存在的人心中嫉妒的毒蛇啊，这个嫉妒的毒蛇更借着政治、经济、文化啊，开始煽风点火，企图干扰破坏我们的信仰自由，或者破坏别人的信仰自由。其实我们不光说别人破坏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方叫我们看到别人的信仰的时候，看着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强大的时候也容易迫害别人，觉得别人是搞标新立异，就是不会尊重别人啊。因为撒旦的目的就是阻止人类自由的朝拜天主，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一切阻扰我们信仰自由和建堂自由的背后啊，都有一种撒旦的阴谋。简单说，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法郎的毒手，就是脱离撒旦的毒手。所以撒旦借着世界的那个霸权，制造了很多矛盾啊，或者说不是矛盾的矛盾，本来不是矛盾，他给你制造矛盾，制造各种仇恨恐惧啊，使我们的信仰之忧、信仰的路啊，变成一个艰难险阻的挣扎路，变成一条险象欢声、充满阴谋诡计陷阱的旷野之路。以色列子民在旷野的40年，就是人类信仰之路的缩影。一句话，信仰自由从来就不是轻易获得的，即使在今天看来非常自由的欧洲，那困难也是重重，可能我觉得比咱们中国的考验困难还要大。另外啊，事实也告诉我们，教会外在的困难越是多，越是信仰刚强有力之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名言为我们基督徒也很有效。以色列子民在经历了70年的巴比伦流息洗礼之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干什么？重建天主的殿。那时候呢，教难没了巴比伦呢、波斯了，这些周围的迫害不见了，可是他们还要经历周围移民的这个扰乱，就是你要建教堂，周围总有人干扰你。咱们今天也是一样就是要我们人都是一样，就是说要尊重别人的信仰自由，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时候没有别人强大，那也不是说尊重别人，等到我们强大了，一般就不会尊重别人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经历什么？教会内部的不同声音冲突挣扎。一句话，一座重建教堂的史就是一波三折的信仰史。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的信仰战斗单单局限一个外在的迫害上，事实上在无忧无虑天下太平的日子里，我们信仰的挑战更大。外在的教堂重要，其实内在的教堂才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一座座巍峨高耸、华丽堂皇的圣殿，里面空空如也，变成旅游观光的地方，那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挑战。我们看着天主的殿变成了权力、金钱的中心，甚至变成沽名钓誉、安乐享受之地时，就知道什么是真正建立圣堂的挑战。主耶稣那条挥舞的圣怒之鞭，就是先知的怒吼声：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娼场。这句话或许今天比以往更需要，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不要以为建堂那么容易。内外教堂都不容易，无论是建立外在的教堂，还是建立心灵的教堂，同样困难。相比之下，要建立心灵的教堂更加困难，因为这是一生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常常维修它，使我们心灵的殿堂保持信望爱的活力。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昔日踏碎圣殿大门捣毁一切的拿布高王，这个巴比伦王拿布高还没有死，我们圣殿的危机没有消除，内忧外患，各种敌人就像咆哮的狮子在各处寻觅，企图捣毁我们心灵的圣殿，最后就连我们外在的圣殿也会付之一炬。不过我们也要相信，真正能够摧毁圣殿的不是外在的敌人，而是我们内在的罪过。当年摧毁耶路撒冷圣殿的 不是纳布高，是以色列子民的罪过。那么庆祝拉特朗大殿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只提一点，就是纪念的意义。以色列子民的信仰是纪念的信仰，纪念不是纯粹的回忆，纪念是信德的纪念。接着纪念让天主在过去所做的伟业再次重现，因为天主是不会过去的，天主，天主是永恒的，天主在过去所做的今天和明天一直到永远还要做。纪念还告诉我们，过去和今天一样，将来直到今世的终结也一样，因为困难考验也一样。昔日以色列子民所经历的，今天我们还会经历。昔日的法老，今日的法老；昔日的诱惑，今日的挑战，都是换汤不换药的老招数。世界上没什么是新鲜的，因此我们不要说今天变了，这是新时代。的确，我们不否定世界在变，但是变的是往往是外在，里面的东西都一样，甚至教会挑战更激烈啊。招数呢，诱惑的招数也更诡秘，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天主的恩宠会更多，来自圣神的力量永远比邪恶的力量大。因此基督徒不要害怕，更不要夸耀邪恶的势力。昔日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就曾经觉得梅瑟所带领的路走不通，于是有些长老就制造混乱，企图扰乱民众的心，使人们放弃原则，不要走了啊，不要坚持回归埃及才是上策。但是梅瑟的信心、执着和勇敢战胜了这一切考验。梅瑟就是基督的象征，主耶稣是新梅瑟，是带领整个人类走出埃及、经过旷野的统帅。我们基督徒就是要紧随基督的脚步。纪念圣殿就是坚固心智，借着纪念拉特朗大殿，增加我们战胜世界的信念。我们相信世界必败，基督必胜。300年的腥风血雨，2000年的狂风暴雨，阴霾瘴气，各种妖魔鬼怪、阴谋诡计，教会的大船在百多路的带领之下都安然渡了过来。我们相信基督不会离开教会，不会舍弃他的殿宇。有时啊，短暂的离开是为了试探和净化，为了使我们惊醒，不要沉睡于世俗。我们相信主耶稣不会舍弃我们，不会舍弃这座用他的身体所建立的圣殿。主耶稣的圣殿才是真正的圣殿，我们都是他的肢体，都是耶稣那唯一圣殿的一砖一瓦。因此我们相信这座以基督的身体建立的圣殿再不会像昔日耶路撒冷圣殿一样被捣毁。这座圣殿会遭受考验，但考验更是教会殿宇辉煌闪耀，巍峨坚固。当我们庆祝每一座圣殿时，我们都会激发这种心得，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祈祷所，因为基督在那里，那里就是拉特朗大殿的具体灵现。拉特朗大殿是一种圣殿之母。亲爱的教友们，最后让我们与整个教会一起接着庆祝拉特朗大殿，也激活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殿宇，因为心灵的殿宇是外在圣殿的灵魂。我们需要常常清洁我们心灵的圣殿，让耶稣清洁我们，以保持主耶稣常在我们的心中。他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